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为了提升国内市区道路的一个服务品质，完善市区道路的一个职能，还有空间的一个合理分配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带给我们用路的朋友良好的一个舒适性跟安全性。所以在国土署呢，就是以前的营建署，我们的一路走来啊，始终如一，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爱护我们的道路之外，也可以呢跟国际接轨，以及在我们的空间建制跟人行环境的改善。那么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做了一项非常不一样的来做一个改变，就是推动人本规划师的一个培育计划。那这个计划呢，需要的就是课纲委员会。那么这一次呢，邀请了有道路、有都计、有道路团体，就所谓的道安团体，包含了参与式的设计哦，就等于是设计单位，譬如说建筑师等等。好，这么多不一样的一个性质的委员一起来成立，当然呢都是我们的道路专家。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很开心的呢，要跟着瑶瑶一起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来认识推动人本规划师培育计划的课纲委员会。那针对道路品质、道路这一块呢，由杨家政委员，也是杨世熙委员呢，我们都叫家政委员呢，一起来陪同大家。我们是不是也邀请我们的道路专家，也是杨家政我们的世熙委员跟大家呢一起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悠悠好。
是，那当然呢，这个我员很紧张，我跟他说我们就像聊天一样，因为好不容易呢邀请到委员，怎么可以放过委员呢？而且呢又邀请到的是我们本身是道路工程的专业是不是也请我们家政委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当你听到这个推动人本规划师培育计划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想到什么，就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五年级前段班世代其实我们见证台湾空间最剧烈的演变但是我们在这个演变中也看到一个过程在1970年代呢，就是中山高速公路兴建所以台湾就进入一个高快速公路的一个快速建制的一个时期那整个区域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空间的一个发展的动力非常的强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空间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快速然后在2007年呢台湾高铁完工营运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实现了所谓一日生活圈的这样的一个愿景
到
时候这是一个国家很重大的一个政策愿景但是呢，我们就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张这个国外一个摄影大师的一个得奖作品，就叫台北桥的摩托车的一个瀑布。
我在纽约有看到
对
对对，我刚开始还以为那个是什么，我以为是一个这个艺术家自己对于这个交通道路的一个，就是很像艺术作品。就后来人家跟我讲，不是，这是一个摄影作品，对不对？
是。所以他是在每个年度呢，他就会针对有一些城市篇他会去找到这个城市的特色， 结果呢，那我们台北的特色是什么？我们台湾的特色是什么？结果是被人家抓出来是一个摩托车的一个瀑布奇景。
哎，真的，我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他想象的，然后呢他说姚你想太多了，不是，是真的奇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然后我也没有看过，所以我很难去想象。后来有一次，然后呢就跟着我们的以前营建署的工程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譬如说分布在其他地方上班，像在中和这边，我后来才知道真的很恐怖，是车流就已经够多了。那个机车真的很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哎呀，多到我吓一大跳。对，嗯，所以我现在可以相信了，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做摩托车瀑布了。这样我可以理解了，而且还获奖。哎，获奖。哎，
是啊，获奖。这获奖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心酸了哈。
嗯，
那当然就是就提到，那在后来在2022年呢的12月呢，
嗯。
那其实 CNN 呢，他也大概了解到台湾在人行的部分呢，其实平均每天啊有47个行人会在道路上受伤或者死亡，所以被 CNN 封为这个行人地狱啊。
嗯，
啊，这个行人地狱的标签就贴在台湾，而且不断的去我想这种媒体的
扩大，
对，所以很多国家都把台湾视为是一个不适合观光的地方了啊。
嗯，
身为一个我们这道路工程师啊，我做了35年、
哦，
我真的有一种那个焦虑感，真的那种压迫感觉很难受啊。
嗯，
那其实我自己常常是喜欢压马路的人了哈。我虽然应该这样讲，我特别喜欢压马路去体验一个城市啊。那这么多年来，我们常站在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大路大道上。嗯，我们常看到这马路上啊，怎么好像以往我们在儿时或者在年轻的时候，那些悠闲的或者飞驰的铁马怎么都消失了哈？
嗯，
那我们看到这些越来越平顺的这些车流呢，可是它事实上是不断的去冲毁，或者是影响到我们原本悠闲的恬静的一个聚落空间或者家园啊。
嗯，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有时候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你真的会常常看到。
嗯，
这个道路两侧有很多那个老人小孩子很紧张的过马路。
嗯，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一直在我内心是一个很沉重的焦虑。
嗯，
那我就回想到，其实我在年轻大概1993年的时候，
嗯，
我曾经在旧金山的一个路口经验啊，那后面我大概会再提的更详细一点，就是说那个感受，就是人家的路口的友善的文明。
嗯，
那我又在思考，我们这台湾这我们这个岛屿距离这样的文明呢到底还有多远。
嗯，
所以这是一个在我想法上初始观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
嗯，
很重要的观点。
是，
那当然就是提到道路，其实我当然有蛮深刻的一个部分，我也希望透过，因为我本身是个道路工程师。
嗯，
那事实上我自己是一个算是一个非典型的工程师啊。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知道道路工程师里面分很多层次，然后你又把自己视为是一个非典型的，莫非你是？
应该是说哈，我其实在工作上的领域啊，我做前10年做高速公路。
哦，哎，那个都是大工程。哎，
是是是
是。
那第二个10年我做高速铁路。
哇，你都走在前端哎。
也
哎，对呀，啊，这个我们要摸着良心讲，这是对吧？因为这个是要，它不是只是本业，然后本科系，而且它是要有一个专业性，要有资历，要有经历。因为你应该知道，做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大家好像在儿戏随便讲个两三句我们就可以做，不是哦。
是的，
嗯，
那后来的10年，应该讲我目前工作35年嘛，
对，
那我后来的这10几年来，我从事的是那，比方说像说话。刷公路改善计划
改
啊，大家有时走刷改就可以知道那个工程的规模。那基本上我大概一直大部分的工作是从事这个比较量体大的快速的这些交通建设。
嗯，
但事实上我内心呢，事实上我从小喜欢画画。
嗯，
我对美学跟文学其实是还相当有喜好的。
嗯，
所以我常感受到我们的工程对于环境上我到底带来了什么一个正面的部分。这部分也一直在敲醒，一直在敲打自己的。所以其实我在看 因为我们做道路，我们常常会到基地，到基地去踏勘。
嗯，
其实我觉得是每一条道路啊，都有一个深刻的流动的故事。
嗯，
我们今天谈到，就我想很多朋友大家都常出国哈。
嗯，
特别出国，我们就看到有些人到法国，法国就是我们讲的香榭丽舍、凯旋门啊，那非常有名的。可是它有它的很厚重的一个历史，比方说，它在过往中，它事实上是政治跟军事上其实也有很多活动在这里。
对，
那它又是一个这个整个巴黎的华丽城市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象征。
对，
那又是一个消费，奢华消费的地方。
嗯，很贵啊。
对，另外呢，那年度的那个环法自行车赛
也在这里。
对，也是个重要的一个终点站。
嗯，
然后但是还有一个奇特，就是巴黎呢，事实上在这个大道上，很多社会运动会在这里，
不只是社会运动，流行运动也在这。
是，
你看看他们很多的奖，很多的流行 fashion 的东西，全部都是利用这些道路，
是，
而且都是在这一环呢。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他在呈现一个这个道路，他在这个国家里面，他代表的一个每个世代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活动的一个发表的地方，很具有象征性。所以每次我们站到那个凯旋大道，在凯旋门那边看到香榭丽舍，其实你站在那里会觉得它那个整个那个光辉的过程都是蛮震撼的。那但回到国内，我们来看，其实国内道路发展也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单纯。那其实我们比方说，大家有的时候到台东去台东台九线
有一个，
对，很漂亮。那有一段特别在台东，有一段叫做绿色隧道。
那边可以压马，那这个是几天嘛？压马路最好的地方。
哎，那个地方呢？其实大家看到那个树两边会有很漂亮的树荫。那事实上，在日据时代的时候，那个种树的内涵是什么？因为在日据时代，在那部分呢，他们会有，它是有移防的，军事上的，所以它的那个树对于军事是有遮蔽的。所以我说每一个道路元素，其实我们似乎在看到的一个现在的现象，那事实上它的成因其实非常的丰富，所以是非常有趣的。那回到我自己小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在眷村里面那我自己是一个眷村的小孩子了
是，
那眷村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那里面它的巷道其实很有趣的，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在那里玩游戏所以那个很温暖，觉得很温暖。那当然慢慢的长大之后，但是那时候社会基本上在我国中的时候，基本上很多还是调性还是算是蛮慢的所以有时候跟朋友呢，我们就常常骑脚踏车骑铁马到处玩。那有一次我就到桃园的一个观音海边，我们就骑了一条应该那个省现在定位应该叫省道，其实蛮不小的道路可是车子不多嘛，所以我们这些这大伙呢，这几个大男生呢，就骑着脚踏车，就是很霸道的，就把一条道路，把它占满，然后看着这个夕，那时候刚好是夕阳西晒夕阳，看着那个大道，所以我就想说，哇，听到就是一个我们讲的一个日光大道，
真的
真的很舒服，
感觉不一样。
对，但是你会觉得那些场景似乎在台湾现在好像都消失了，
也看不到，而且没有温度，没有感觉，
是的。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你会去变成说，在不同的时代，你就会去变更这个道路的宽，道路的长短，然后它就没有历史性，它没有故事性。你看看人家的观光，然后人家在介绍的每一条道路都有它的一个历史性。
是，
那你会看到我们这边就是。我们想到什么，然后既快速，然后我们因应需求，因为民主，所以呢，我们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改变。可是他没有想到说，我们留下来，我们可以让人家去讲的，譬如说巷弄有一些街道哦，那你说要拓宽啊，那他如果说不拓宽的状况之下，我们怎么去改变？哦，这个我觉得这就变成说我们在道路工程上面如何去搭配景观，如何去搭配 搭配现在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就是说在规划上面，我觉得这很重要诶。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觉得你要把你那35年哦，这个做了这么多前端的事情，然后呢利用你的一些经验，然后利用你的专业来去不是说服，而是呢去跟这些也是其他的这个某些这个他自己的专业的这些委员，怎么样来去把它传承，我觉得这比较重要诶。
对，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个部分，就是在我要参与这个计划，我的观点看到就是说，我们的公共建设我们常常有一些专业梳理啊，那专业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提到刚才延续下来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刚才你有提到啊，这些巷道啊，这些巷道里面其实以前是一个丰富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
这是我们的生活嘛，
对
不对？
那在我刚提到就云山1993年啊，我那时候就是因为第一次，那时候算是第一次到欧美国家吧，那时候啊跟朋友，那晚上那朋友开车呢，哎，怎么他老是停啊，老是踩刹车，哎，我就说，哎，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老是踩刹车？又没有车子，那晚上又没有车子，没什么车子。又没有红绿灯，你踩什么刹车？他跟我说，你这里啊到路口不停不踩刹车，你后面没多久警车就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后来隔天的早上呢，就跟就是朋友去在那附近的他们的街道大街晃晃，就走到一个路口，我愣到了，突然吓一跳。吓一跳是什么？发觉这整个路口的所有车子停下来，然后我就站在那傻了。那我朋友后来从后面就拍拍我肩膀说，哎，人家在让你过，人家在让我过。我就吓一跳了，我说我一直觉得，就是当我出国的第一次，我感受到的怎么就真的很震撼。特别那
跟你所想的不一样。
对，因为1993年我那时候已经工作，那是我工作的第五年了。好，所以那时候我已经开始都在做高速公路，做道路建设。那所以也经常在四处在台湾的四处的工程道路去跑。所以当我在旧金山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把我震撼到了。那后来我在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吧，哈。那样后来到巴黎，到欧洲，到巴黎去。那也蛮有趣的哈。那时候在巴黎大街哈，我们那时候因为习惯上，哎，我们要喝咖啡，我们会觉得，哎，在台北我们都是找 Starbucks 嘛，在台湾哈，要找一个静静的巷弄哈 ，Starbucks。后来发觉到，哎，到 Starbucks 那边就，哎，他都在巷子里面，他不在大，他不会在那
大街上，他不是在大马路，
对，就他在那巷弄里面呢，他人很少，
他们喜欢安静的，
应该讲，他们那就是在巴黎，在欧洲啊，
享受了
他的。他们要享受大街文化，
对呀，
所以他最好的咖啡馆呢，他事实上在街道，而且最好的座位在哪里？他是在人行道，
他们喜欢，
对，所以他们就坐在那人行道，那时候就看到，就觉得好神奇啊，那个最好的位置啊，他们就在这个人行道这边，他放的这些，大家就坐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大马路，那看他们的马路，当然他们那个他们的节奏呢，感觉是一个很舒服的，很舒服的，而且它像巴黎街上呢，它的车辆有很多样化，蛮有趣的，有观光巴士车，还有一些很就是有一大堆人骑脚踏车，还有人步行，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交通工具，可是每种运具啊，你都可以觉得它都在一个大家彼此一个礼让宽容的一个空间里面，你看到那个大街的那个韵律啊，真的很舒服。所以我们台湾常常讲这个豪宅风景第一排啊，但是巴黎喝咖啡啊，这个人行道是它的第一排，
首选，
是
这样，
首选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后来我们不太懂啊，去那边我们就想说，哎，奇怪，我们就说怎么里面那个咖啡馆外面的座位是满满的，挤得不得了，而且大家贴得很近，结果它里面呢怎么空空的？就我们就傻傻的说好啊，就坐里面。后来我就在想这件事情，说啊，这就是人家的一个文明跟文化，它的一个大街美学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文明，他们人民的一个生活美学的一个品味，
跟我们想的不同，
真的想的不同啊。
所以你看看哦，为什么说今天我也邀请哦这个家政委员哦来跟他讲，尤其是在他这个道路工程这个专业度啊哦，可以让大家呢听到他这35年的经验，然后去过了国家，以及分享他自己的感受跟他自己亲身的体验，然后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加入了这个推动人本规划师培育计划是一个哇太好了，而且呢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是说延揽他一起来加入，也应该这个幕后推手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对不对？
是，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会，
你不会是慧宇老师吧？
啊，是，你讲到关键的因为这个我太侠女啊，因为
哦他是侠女，他是
其实慧宇老师他很早就跟我在合作，早期在
哦交通局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做，不是在局里面，那时候他还没有
到，他自己做设计师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在就是鼎安工程顾问的话，那时候我们一起合作这个刷改工程，那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性的而且有策略性的
哦，他很敢讲的，
对，他又擅长一些沟通那我就觉得在他身上可以学习到很多，他非常有毅力那他的思考呢其实是非常细腻的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他好太理是不是太理想了，可是呢，
其实不会哦。
他非常有策略，他会有策略，而且他透过他会有一些操作的，随着类似参与的工作坊的模式呢，他会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沟通会议里面呢，让很多人充分的表达观点，那最后呢，他可以怎么样化繁为简，就让大家得到共识，那就可以再往前走一步，不会让大家也知道，台湾有些专业疏离，就是到了一个会议里面，大家都要表现出自己很有专业
很厉害的地方，
都有各自立场所以工作坊的方式呢就可以把这个氛围呢
缩小，
对，他把这个因为在一个正式会议里面大家很严肃大家彰显自己的专业，但是一个工作坊的是
那就不一样了，
对啊，大家就坐在一个桌子大家看起来好像大家就用个朋友聊天的方式，大家把一些自己观点来做抒发，好那这样呢其实慢慢你会发觉到，虽然大家在抒发的过程中在谈一些策略中的部分呢，不是说大家很严谨，可是你可以发现到大家的观点在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大家彼此就觉得很友善，也可以了解对方的观点，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是互相学习了，而且你看哦，我们可以把它转型变成是一个，虽然以前这个委员学的是公共工程，在都是做这种所谓的前瞻的这种所谓的大型计划，可是呢回过头来我觉得就是说在做这个培育的这个角度上面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理想化然后想象或者甚至想要做的把它这个实现化。你看之前那个老师他做的那个2020马路好行，我去主持的时候，他那个罗东镇我就发现他那个林场生活步道工程做的非常的精致，而且呢他也说过了，不是他一个人功劳，是大家的，然后呢只是把它实现了，而且现在再去回头看，再看到他们现在所使用的道路跟当地居民使用跟这些艺术家的驻地来讲，你会变成觉得它变成是一个好的，也是一个观光必须要走的一个点你有没有发现？
是，其实我就想就是说道路啊，其实当我们有友善的一个人行道的时候，其实它就整个活就温度就会起来了，就会活络起来了，那但是那整个的一个执行过程其实需要很多沟通，其实营建署他们之前又统计是说，他们不断的想做人行道工程，可是很多地方政府做了之后呢，那很多民众就希望说把人行道给拆掉，好，因为他认为大家台湾有一种很怪的现象，就是马路旁边的就是店家或者什么或者是家庭呢，他会认为他前面的马路也是他家的，是他家的停车场，或者他可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公共空间常被私人来使用了，这是台湾的一个我觉得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啊。所以提到这个部分，就是也就是我们回到看到台湾这样的一个道路的问题啊，道路空间的发展，其实我会提到有一个叫做就是公共工程的道路建设的转型正义啊，在我的观点里面我特别强调 就是国土署在这个案子啊，我真的非常佩服哈、啊。
嗯，
因为以往的工程，以往的一些计划，它比较重点在一些技术规范。
嗯，
可是这个案子呢，它要更策略性的将很多专业，
嗯，
甚至把民间团体，甚至决策者纳入。那其实，在讲到这转型正义，这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哎，我现在讲了，也许我不知道大家听众能不能理解哦。
我觉得应该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素质都蛮高，而且呢，大家对于这个营建你我他快乐平安行
哦，
它变成是一种品牌，
是
大，而且它不是个人品牌，而且它是大家共同共有的品牌。
嗯，好，所以就是这个严肃课题，也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社群网络哈，
嗯，
常常大家对于台湾的道路像非常关心，因为西恩
会去讨论，
对对对，西恩之后、嗯、再加上在社群网络在所谓的行人地域这部分呢，也经常有很深入的一些批判，
嗯，
那这部分，但是我这边因为我虽然是一个道路工程师，感觉起来好像应该是很工程的人，
嗯，
可是事实上我刚刚提到的是我对于社会人文其实也有相当的兴趣哈，
嗯，
所以台湾的道路的发展，它的现况啊，其实不是大家单纯那么想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技术问题了，
嗯，
因为在早期台湾在就二战之后，那后来迁台之后呢，那事实上台湾在经济上有很大压力，
嗯，
它必须依赖这些所谓的在国际强权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哈，
嗯，
它所建构的一个国际分工体系里面，
嗯，
那这个分工体系里面呢，我们为了要降低生产的成本呢，
嗯，
所以我们很多公共建设我们都把一些社会的成本给就看不见，把它漠视掉、嗯、就是说我可能做一条道，我就尽量快速考虑到车辆的，就是我运输要快速嘛，对、
嗯、
他没有考虑到大概人的使用、
嗯、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不只是道路啊，那像比方说一些违章建筑啊，台湾违章建筑、嗯、有人就说哎呀，台湾的怎么就是很丑，就是到处的违章建筑，
嗯，
还有刚刚提到一个，其实那是一个非正式部门的、啊，就是机车，刚讲那个机车瀑布。
嗯，
其实在先进国家，其实真的机车不会成为一个好像主要的交通工具。
对，
对，
它只是个代步而已啊，它没有，它不会是你上班在使用的。
对，
嗯。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想交通部啊一直在不断的统计，就是道安的问题。
嗯，
台湾其实每年在这个交通肇事里面啊，有现在已经超过一半，大概60%是机车。机车伤亡，对、
嗯，
其实那付出代价非常高。那当然，它因为它低成本嘛，哈，它使用低成本。
肉包铁，你有没有想过？
对，
嗯、
低成本。那但是这个部分的根源呢，事实上就是因为台湾它作为国际分工的一个角色，
嗯，
它的产业生产的成本希望都最低化，
嗯，
所以其实它严肃的背后有一个部分。那政府为什么有时候他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机车的问题，可是事实上他却好像很难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策略来改善，
嗯，
因为它会涉及到很多的使用者，
好、嗯，
好、哦，这个刚刚讲
便利性
等
等，对，
刚刚讲选举制度、嗯，谁敢去挑战机车组？那机车组这么庞大，
嗯，
那很多又是可能的弱势，他们认为他相对弱势的，
嗯，
所以机车问题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台湾现在的收入已经是3万，好像人均所得3万块美，好像是对对、
嗯、
台币了啊，
嗯，
然后年所得好像是讲年所得3万块美金哈，
嗯。
但事实上呢，我们的道路街景好像还在第三世界国，哎，
真的
很乱，真的很乱。
所以哦，大家有听到了哦，为什么今天会来请这个家政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